故事新的方向，全体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展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圣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体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展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全地都要渴望，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展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全地，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展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这个时候我们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同声开口祷告。是旧的事已经过去，旧的事已经过去，我们要看到新的意象，我们要看到新的盼望。不论是在我们神光神学院当中，不论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要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有上帝的眼目来看各样的事情。我们一起为着我们自己祷告，为着我们教会，为着我们圣光神学院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请亲爱的阿爸父神，主啊，你亲自带领我们，主啊，你亲自帮助我们。是主啊，让我们当生命当中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遇到了瓶颈，但是主啊，你亲自带领着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你新的意象，看到你新的盼望。因为主啊，你是在荒野开道路，在荒野开江河的神。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大能降临在这地。主啊，你亲自赐福在我们圣光圣约当中，主啊，你亲自赐福在我们各教会当中。主啊，我们要看到你的荣耀降临，我要看到你的意象行在地上，我要看到我们地上的如同行在天上。是主，你亲自帮助着我们，亲自的带领着我们，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能够追随你。是主，让我们能够追随你，让我们能够追随你。是，我们现在献上感谢，向你献上感谢。坚定，坚定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着主你的救恩，使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如今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来看到上帝的带领，在各样的事情当中，我们随时仰望你，随时跟随你。不论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虽然会遇到瓶颈，虽然遇到挫折，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你是那做新事的神，你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满满的祝福。主啊，你要让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盼望。主啊，你也亲自引领我们，让我们的眼目能够看到上帝你新的意象，旧事已过，一切都变得新的。我们要有新的意象，要有新的眼目，求主亲自帮助着我们。我们也为着我们今天的讲员，我们陈院长，交托仰望在你面前。主啊，你亲自带领我们讲员，能够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主啊，你亲自的与他同在，我们感恩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请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同攻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130篇1到8节，诗篇130篇1到8节。我们可以翻开我们的圣经，好，那前面也有 PPT 有做预备。翻到后由我念单数节，由弟兄姐妹攻读双数节。上行之诗，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耶和华，你若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请陈院长来分享我们信息。那信息的主题为上行者深度的忏悔与上帝丰盛的救恩。上行者深度的忏悔与上帝丰盛的救恩。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陈院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同工，大家平安。这个寒假我过得非常紧凑。本来是预定这个2月9号到台湾，结果没想到因为2月5号要去教育部啊，所以临时就2月1号就回来了。那回来以后呢就忙啊，一直到可是回来之后呢，我在灵修的时候啊，我就特定的选这个上行之诗做我的这一两个礼拜的灵修的题材。那这个上行之诗啊，差不多几乎每天读一次，所以读了好几次。那我就今天要特别选诗篇130篇1到8节跟各位来分享。诗篇上行之诗有15篇，这个15篇的上行之诗是在以色列人重要的节期当中啊，他们每一年从以色列各地的地方要来朝圣，来到耶路撒冷，那这个过程当中所唱的诗歌。那这个15篇里面一共分成三个组，就5篇成一个组，所以有三个组。那么英文叫做 five triologies 啊 ，five triologies 就是五个一组，五个一组，五个一组这样。那一共有三组。那这三组里面，如果我们把它读下来的话，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共通点。每一组的第一篇开始的时候啊，都是从灰心的祷告开始，从失望或者绝望的祷告开始。那接着呢，第二篇呢，就会一种信心的呼喊，所以又称为信心的诗篇。那第三首诗呢，就是接着就是信心的宣告之后有得胜。那大概这五个三组里面，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大概都有这样的共通点。那我们来到诗篇130篇，这篇诗篇啊，也是教会公认为七篇的忏悔诗的其中一篇。那七篇呢，就是第六篇、32篇、38篇、51篇、102篇、130篇、143篇。所以这七篇啊，都是讲到诗人他为着某一些境遇或者自己心灵的状况，在主的面前忏悔悔改，然后所发出的一个祷告。那通常这种祷告啊，一般的忏悔者他们进到教会的时候都会来唱这首诗歌。那这种祷告的内容不但是在教会里面吟唱，就是在个人的灵修生命当中也可以应用在个人身上。或者说这个忏悔诗歌啊，它也可以内容用在我们个人身上。各位，有时候我们灵性会低沉，会有黑暗的时刻，各位有没有这样经过呢？有没有这样经过？是不是你们个人过年当中都过得非常得胜，或者过得非常有信心？那可能就觉得这个忏悔诗啊，跟你的光景不太一样。可是有时候属灵的光景也会来到非常低沉、非常黑暗、非常绝望的时刻，那这首诗歌 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在这种光景当中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在这种情况里面灵性很低沉，甚至好像什么都不想做，好像连祷告都产生困难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今天要从诗篇130篇来学习这个上行者诗人他怎么样从灵性低沉的光景当中进到上帝丰盛的救恩里面。我把这个诗篇啊一共有八节啊，刚刚好这两节两节两节两节啊，是一个大纲一个大纲。那第一节到第二节啊就是深处的求告，这是上行者就朝圣者他们向上帝发出的渴求。我相信上行者这个时候的灵性在极深悲惨的境况里面，但是他们仍然继续的呼求上帝。从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我们再读一次好吗？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祷告的恳求。他一开始就是向主呼求，他说我从深处向你求告。那从这个诗人在这种灵性光景很低沉的情况里面，在深处他仍然发出祷告。通常我们到低处的时候啊，我们在深处或者在很低的光景当中，灵性低的光景当中啊，我们就不容易祷告。可是上行者在这里他就是在这种灵性光景当中他继续祷告。所以从这个事实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落入灵性低潮的深处。假设你是基督徒，假设你立志从信主当中开始就要走天路，就要跟随主，那你跟随主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是似乎是一个高山，有时候低谷，有时候甚至经过死荫的幽谷。可是在这种情况里面有时候心灵忧伤到一个地步全然不知所措，有时候灵下沉，灵性枯萎了。这里讲的深处哈，这个讲的深处也可能是地的深处，灵性的低处，或者是遇到事情情况很糟糕啊，整个都好像弄成乱成一团一样。那这个低处，在这种低处当中啊，有时候会焦虑不安。那在这么低处的黑暗里面，上行者却发出深度的呼求，他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也就是说这个深处的痛苦忧伤不是理所当然就可以放弃，也不是在深处的时候灵性这么糟糕我们就放弃吧，我们就不祷告，我们就随他去吧，不是的。在这个时刻里面反而是我们求告上帝亲近上帝的最好的特权跟机会。所以这个是危机，但是也是转机。作为一个天路客，有时灵性的光景会在好像在天堂一样，可是有时候也会落入那个世界的忧愁里面。比如说耶利米他被关在水牢里面，然后呢但以理这样一个近前的人他也会被关到那个狮子坑里面去，约拿这个是争议性的人物，那他也被丢到那个大鱼，被大鱼吃进那个肚子里面去。可是这三种人在他们生命好像很低沉的时刻，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在这么深处当中依然向上帝求告。求告耶和华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因为在我们求告当中是预防 灵性继续下沉，而且在这个时候呼求上帝可以帮助我们从祸坑里面，从淤泥当中得到复原，这个最好的方式。所以如果在灵性低沉的时候我们就随他去，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不祷告，那这个刚好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可是困难在这个地方，既然灵性很低潮啊，就是不想亲近上帝啊，这个时候要祷告真的是有时候讲不出话来。可是讲不出话来也没关系啊，从心灵的深处发出呼喊，发出呼求，主啊救我，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那种有声无声的祷告。那诗人在这个地方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向神祷告。我们来看第二节，他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诗人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刻来祷告呢？因为他相信上帝会回答他的祷告。他虽然有时候祷告的言辞不是很美，或者觉得好像没有气力来祷告，但是他继续的用他心灵来呼求上帝。他呼求上帝，因为他知道上帝会听他的祷告。在患难中受苦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在这种光景当中，请你要相信上帝会听你恳求的声音。我在读一本书叫《玉人英宣教士的母亲的传记》，因为有一次啊，这个玉宣教士啊，是 WEC 的这个这个台湾的那个 director 哈，他几个月前啊，半年前是把他的那个母亲的传记寄给我，要我读，帮他修改，然后呢，希望能不能找到出版社，帮他出版。结果我们修改完之后呢，寄给出版社，可是出版社啊，好像没什么兴趣啊，他们认为韩国人嘛，这个都没什么兴趣。那可是最近那个玉仁英那个宣教士啊，他又说，今年六月就要出版了，所以他希望我帮他写序。那因为我已经半年前读的，差不多几乎已经那个细节忘记了，所以我在这几天再去把它 review 一下。那我在重新 review 的时候呢，我就很受感动，我就发现这个玉仁英，这个英勇 work 啊，英勇 work。那这个宣教士啊，他其实是一个在韩国一个非常有地位的受尊敬的儿童骨科医师，他好像是在延世大学，是不是啊？延世大学做医学院的教授。那他也是韩国儿童骨科协会的创始人，他从牛津大学留学回来之后，就在延世大学当医学院教授。那延世大学医学院啊，在韩国算是数一数二的啊。那在那里就在整个韩国里面就开展了这个创立的这个儿童骨科协会啊，他是一个创始人。那这样一个人呢，他生命中他提到说，影响他最大的就是他的妈妈。那他就介绍他的妈妈啊，这个人，他说70年前啊，他的妈妈是中国人。他爸爸是韩国人啊。那他们怎么认识呢？是因为他爸爸跟他妈妈在一起工作，在一个医院工作就认识了。那他的妈妈不会讲韩国话，那他的爸爸也不会讲中国话，但是他的爸爸这个日文非常好，因为有段时间韩国被日本殖民嘛啊、哦、那占领，然后呢他就教他的这个妈妈日语啊、哦、两个人就像教的时候就教出感情来了。那后来他们就彼此相爱。各位，70年前哈，一个女生能够读到医学院毕业，而且是妇产科的医师，啊，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啊！啊，不是10年前，是70年前。70年前，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还没出生啊。那她能够成为妇产科医生，然后她的爸爸呢是内科医生，所以两个医生在一起的话，他们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好过，对不对？应该是可以说是很不错的。可是一个决定，他就决定嫁给这个韩国人，那就到了韩国去了。可到了韩国去以后啊，他再也不能够回到自己家乡了。而在韩国，一个中国人在韩国在 二次大战的时候，韩战那个时候啊，他是被歧视的。他虽然有医学院的这个妇产科的执照，可是他在韩国是不被韩国政府承认，就等于完全不能够开业。然后因为他是在不是韩国人，所以他在那个环境当中啊，他不但不能够行医，他也是被歧视。他甚至把孩子送到小学里面去，他都不能够去小学路面看他的孩子。因为如果人家指指点点说你的孩子，你的妈妈是中国人，哇，他们那时候就大概就会对这个孩子啊有很大的那种好像会霸凌这样子。所以啊，他为了孩子的缘故，他就不能够到孩子的学校去。在那个地方他不能讲他的母语。他在韩国大概生活了三四十年，跟他的家人家园都断了音讯，非常孤单辛苦。如果要抱怨，如果要生气，如果要懊恼，他是很有理由的。可是玉宣教士啊，他就说他没有看过他妈妈抱怨过，他也没有看过他妈妈哭过，他也没有看过他妈妈叫苦过。他每天早上起来，一清早的时候呢，就到釜山华侨道教会去祷告。在那个教会里面，因为讲华语嘛，所以那个地方算是他一个躲避的地方。他在那里祷告，可是他祷告的第一个顺序啊，就是说，上帝啊，求你给我机会回北京。他想祷告，他相信这位爱他的主一定会给他开路。可是在那个大环境当中，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因为那时候中国跟韩国是没有建交，所以根本不可能回到韩国去。但是他相信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所以他就持续祷告。所以38年的时间呢，他不停止祷告。他有时候就从心中向神呼喊，上帝啊，求你侧耳听我祷告的声音。有一天他祷告当中啊，他得到上帝明确的跟他说，他说你在韩国没有机会，到美国有机会。怎么可能到美国呢？在美国，如果在当时啊，1950年代要去美国的话，你必须在美国有亲戚才可能去那里，没有亲戚的话根本是不可能去的，更不可能拿到签证。那怎么办呢？这个刚好那时候这个玉仁英宣教士他的妹妹大学毕业了，那这个妹妹知道妈妈的心愿，因为上帝告诉她说你去美国就有机会，有可能回到中国大陆去，所以她就想说去美国，可是没有亲戚在那里啊，他就为了他妈妈的这个心愿，就到美国去留学读研究所。有天晚上，这个玉仁英的妹妹在那里练钢琴，练钢琴的时候呢，隔壁忽然间发生了枪击事件。那他妹妹是唯一的目击者，这个警察就找他妹妹去做证人，可是他不喜欢去做证人，为什么呢？因为假设被知道的话，或者怎么样，他可能担心生命有危险。因为这样子，说美国政府就说不要怕，我给你居留证，我给你居留权。所以就因为他要去作证，担心危险，所以美国政府说我们保护你，我们给你居留权。一年半之后呢，他就收到了绿卡。这个时候他收到绿卡之后，他就可以邀请他的妈妈去美国了。到了美国以后呢，就到洛杉矶的中国领事馆说，我其实是中国人，可是呢，因为战争的缘故啊，我就嫁给了一个韩国人。那结果呢，我就好像在不能回到中国去了啊。那等等等等，那这个领事馆啊，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啊，就觉得很稀奇，他们就觉得很同情这一个他妈妈，就发给他的签证。所以很奇妙，他在韩国不能办签证去中国，其实韩国去中国是很近，对不对？ 他跑到美国去，然后呢就在那里办了签证，然后中国领事馆就给他的签证，他就回到韩国，回到那个北京去了。他就见了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一个亲戚，而且跟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信耶稣，因为他相信，就在最困难的时刻，看起来是没有办法，他继续祷告，他继续呼求上帝，他相信上帝会给他一条开一条出路。各位，我们在灵性低沉的时刻，能不能继续仰望上帝？能不能继续呼求上帝？在这个时刻里面，继续的仰望上帝，因为知道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他一定会给我们一条出路，他不会让我们落到一个情况，叫我们承担不起，叫我们不能够忍受我们所受的，所以他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很奇妙的，透过这个玉人英的妈妈的这个故事啊，就看见上帝很奇妙的听了他的祷告，然后他就回中国去了，38年。当然，你的祷告不一定要等38年，可能3年半，或者是3个月，或者是3个礼拜。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总要在祷告当中呼求神，在呼求的时候知道，这位上帝是侧耳听我们祷告。当我们从心里面发出了祷告的时候，他其实每一句话都听见。各位相信吗？各位相信吗？特别我们在灵性非常低沉的时候，要继续仰望上帝，继续仰望主耶稣。你知道耶稣他听见我们每一个从内心发出来的祷告。第二个，为什么他在呼喊，在那里呐喊呢？哦，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3节跟4节里面所提到的。这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这样说：主耶和华，你若就查罪孽，谁能够站得住呢？原来这个上行者，这个朝圣者，他落入深处，是因为他的罪孽。可是，在这种情况当中，他对他的罪，他清楚他犯的罪，他的过犯，他没有合理化他所犯的罪，他也没有说他无罪，他坦诚他犯了罪。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啊，是不承认自己的过犯，也不承认自己的过失。可是圣经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他就察我们心里面最深处的动机，他也能够就察我们思想上最深的意念。如果上帝就察罪孽，谁能够站得住呢？但是很奇妙，上帝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诗篇103篇第十节所说的，因着上帝的怜悯，我们没有在他的怒气当中灭亡。所以第三节里面就教导我们，我们来到公义的上帝面前啊，要自卑，要谦卑自己，如同在他眼中是有罪的人一样。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觉得没有罪，可当我们来到圣洁的主面前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发现，我们认为自己没有罪，可在上帝的圣洁的光中，我们发现我们根本就是有罪的人，我们是不洁净的人。以赛亚先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个人是传讲上帝话语的人，是教导上帝话语的人。那这样一个人，照理说应该是很圣洁的人哦，应该是非常完美的人哦。可是当他有一天敬拜上帝，进到圣殿里面，在那里深度的灵修亲近上帝的时候啊，他就发现他自己的可憎，他的面目可憎。他忽然间看见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啊，他就说：祸在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嘴唇不洁净的人竟然要宣讲神的话，可是这个宣讲神的话的人，他过去是宣讲神的话，教导神的话，当他看见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呢，他就发现 哦，连我这样的人也是一个嘛，嘴唇不洁的人，也是犯罪的人。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与上帝面对面的光景啊，他会觉得我哪有罪？你指责我罪是不对的。这个是其实是没有与上帝那种亲自遭遇，有 encounter with God。没有与上帝亲自遭遇这样的光景，当一个人与上帝有亲自遭遇的光景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会非常的敬畏，非常的害怕来到他面前。当然这是对敬畏的一面来说，有害怕，有那个颤抖的感觉。感谢主，在第四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位上行者所认识的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他是赦免罪孽过犯跟罪恶，他应许我们就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亨利马太，这是在一个世纪前非常出名的圣经的注解者，他出了一本叫做Matthew Henry's 那个 commentary 哈，他讲到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非常不错，我把英文附在下面，我把它试着翻成中文。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啊，跟上帝交往的人，你跟上帝交涉，你跟上帝常有很亲密的来往，这样的人会发现这位上帝是很不会宽赦人的人，毫不宽赦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当你跟上帝恳求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位上帝是容易被打动的，容易被感动的。你呼求，你从心里面来向他呼求恳求的时候，你真实的悔改，他很容易被打动，而且他会迅速的显出他的怜悯来。所以这位上帝真的，他在摩西的面前他自我介绍，他说耶和华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上帝。这位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这个上行者体认到这位上帝是他是会宽赦，他乐于宽赦。当你恳求他，当你带着真诚的祷告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乐意宽恕我们的过犯，而他很容易被这样的一个心所感动，他也乐意显出他的恩慈来。这是上行者在这里所体认的上帝。所以有人就把这一节啊，把它解读成，但在你有挽回计，需要叫人敬畏你。那谁是我们的挽回计呢？在圣经里面，谁是我们的挽回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挽回计，是上帝所预备的赎价，他是我们的辩护人。所以我们透过耶稣基督，透过这个挽回计，我们就可以得到赦罪之恩。在第四节当中的后半节里面，他说但在你有赦罪之恩，目的是要叫人敬畏你。在上帝有挽回计，不是要叫犯罪的人有恃无恐继续犯罪，而是叫人能够敬畏他。所以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五节的下半节说，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我们是以敬畏的心来归向耶和华，我们以敬畏的心而领受他的恩惠。所以各位，不要把上帝的恩惠浪费了，也不要把上帝的恩惠当作反正我犯了罪，我就来到他面前，他就赦免。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是没有用敬畏的心，用敬畏的心要回到他面前来。意思说，一方面他蛮有恩慈，他乐意赦免，可是一方面他也非常公正，他也 叫我们可敬畏可害怕的，所以不要随便犯罪。如果人以敬畏的心真实的悔改归向耶和华，他就有丰盛的恩惠，他就有丰盛的慈爱，要赦免人的罪。请问你灵性的光景落入沉闷忧伤的深处是什么原因呢？在诗篇130篇，这个上行者他觉察到他自己的光景是因为犯罪的缘故。你我的光景有没有像诗人所说的在最终的情况呢？求主光照我们认罪悔改，真实的归向上帝，在他有赦免之恩，千万不要遮盖罪，也不要合理化你所犯的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遮掩罪过的主必不听，但是承认自己过犯的，我们就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第三个是讲到这个上行者他犯了罪以后，他呼求上帝，那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犯罪，可是犯罪之后的态度非常重要。这个坊间里面也常常有人说，态度决定他的高度，对不对？态度很重要。所以犯罪之后，我们的态度如何？是要去遮盖他、掩盖他，还是我们就坦诚的、谦卑的、卑微的、自卑的来到上帝面前悔改忏悔？在第五节这样说，第五节第六节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那这两节是这首上行之诗歌的高峰。从第五节第六节啊，我们把它算一算，一共出现了五次的等候，所以可以看出这个上行者他心里的态度是依靠上帝，他依靠他，他等候他的依靠上帝啊，用什么表达出来？用等候表达出来。这个等候不是只有口头的宣称而已，说我们等候，可是实际上没有等候，他是真诚的等候耶和华。等候的功夫是最困难的，我们说我们要等候上帝讲得很容易，但是在还没有答案来之前能够继续等下去，能够继续的依靠上帝等下去是很不简单的。其实我们也看到他依靠上帝的根基是什么呢？他说我也仰望他的话，他说我真的是仰望他的话，他不是仰望别人的意见。当你在等候上帝的时候啊，有很多人会给你出主意出意见，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所以别人的意见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底要听谁的呢？所以当你给别人的意见给你多的时候，一个人还好，两个人的时候你就不知道选哪一个了，十个人的意见的时候，哇，你就迷失了方向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其实最重要是怎么样？等候从上帝来的话，上帝的话变成我们的一个稳固的根基。这个时候不管别人意见如何相左，或者是意见如何不一样，但是我们等候，所以他就说我们等候，我也仰望你的话。所以上帝的话变成他一个应许，他抓住上帝的应许在那等候，他知道上帝如果给他话语他一定会成就，上帝不会说的话不算话。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我们在校地的这个购买上，还有在校地的这种建设当中，我曾经为这个祷告禁食，祷告禁食，寻求上帝，我说上帝啊， 我们已经看了土地啊，看了三十块土地，不知道看到哪一块土地了，那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呢？上帝啊，求你给我话语。各位，如果你有这样的寻求的经验，你就知道上帝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得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那个就变成上帝对你的 promise， 他承诺了，他承诺他一定就会完全，一定就会成全。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祷告的时候呢，哎，上帝就有一天透过以赛亚书54:2-3那段圣经就是说，你们要扩张你们帐幕之地，张大你们居所的幔子，向左向右开展，不要限制等等。然后他又说，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当我得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内心就好像被搅动一样，好像那毕士大池子的就被搅动一样啊！读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哎，上帝就透过这句话来对我说话。可是问题是，这句话给你的，那给你的，能不能在一些环境上看出上帝是真的用这句话来证实他给你的应许呢？后来在买那个山林的土地上，我们就发现，哎，上帝真的很奇妙的。我在很多的场合里面跟各位分享过，我就不再重述。但是从那个买地，买了地之后，决定要买的时候，那个地啊是三个 block， 后来上帝怎么样这个三个 block 怎么整合成一整块，这个是一个神迹过程。按照台堂的那个章程里面，我们那个私人的土地是跟台堂的地啊是那个好像那个三明治一样包扎在一起，所以这样的话，那个一块地里面有台堂的地，有我们的地，那怎么办呢？就很难处理，对不对？所以能不能跟台堂协商，我们跟他换成一整块属于我们的地？那台堂对他们讲无所谓啊，你们要换，那只要不违反章程都可以。但是他那个经理去查看了章程之后，发现哦，我们是有三块地，中间的一块地是比较大块，那这个中间那一块地旁边有一个田埂那一边有一块一甲地，那这个田埂呢另外一边有一甲地，所以隔着两个田埂就变成三块地，中间是六甲地，然后呢最左边的是一甲地，最右边的是一甲地，那这样它加起来就8.2甲。然后他查了那个章程，台堂章程说隔着田埂的土地不可以交换，或者说那一甲地没办法交换到中间这里来，那一甲地也没办法交换到中间这里来，所以变成三个 block 肯定的。但是很奇妙，上帝就施行了一个很奇妙的不可能的事情，就让这三个 block 的土地啊最后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土地。这就是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各位开学的时候，我们带你们去那个校地那个地方，那是一个非常完整，而且经过这个交换之后，那个是上帝很奇妙的作为。所以上帝就在这件事情上就一步一步引导，让我们看见他的手在其中。然后呢，当我们要买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的现金呢只有100万，可是要买4000万怎么可能呢？100万的现金可是4000万呢、哦？可是当我们董事会开会好几次，到最后决定要买的时候呢，一年4个月全部都付清了。这是上帝的手，所以这个有很多的凭据，有很多的应许，就这样上帝就透过一件一件事情来成就。那2月5号我跟陈定川前董事长还有那个罗远平董事长指派的另外一个台北区议会的那个会长，那一起到教育部去。那教育部呢，他们当然其他课程土地的开发都没有问题啊，那课程设计也没有什么问题，他们质疑的就是这个到底你们的募款能力怎么样。当时我在去之前啊，我那天就把那段话就写下来，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们，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募款的情况， 实际上我们募款的情况，我们5000万是够了，可是呢建校基金我们只有大概300-400万，那距离那个3亿啊还差蛮远的啊。那我就跟他们分享说，我们的上帝是这个创造的上帝啊，天也属他，天属他，地也属他，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属他，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所以这位上帝应允我们的话，他就会成就，他一定会成就。那我就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过去这栋大楼盖的时候，那怎么盖起来，然后呢那个当时我们这个成立财团法人这个基金会的时候，1000万也上帝很奇妙的完成了。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那个土地就也奇妙的买成了。第三个就是那个5000万社会基金也这样完成了。我举了好几个例子。当然他们要开会到底能不能接受我的说法。但是在那个情况当中，我就跟他们见证我所信的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在那种不幸的环境当中，按照理性数字，讲究理性计算数字的情况当中，我跟他们分享我的上帝的信仰是这样。我觉得好像有点傻瓜一样，好像在对着什么对牛弹琴哦，不知道听，他们听不懂，还听得懂还听不懂。不过我就这样分享了，那其他人就交给上帝了。对我来说啊，上帝给的这一句话他一定会成就，可对着那个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不太能够接受这种方式。可是不只是对没有信仰的人不能接受这样方式，就是有信仰的人也不见得一定接受。困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有时候常常反复的不断提到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各位，我们基督徒有信仰的人不是只有凭数字凭理性来计算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约书亚怎么可能去打败那个耶利哥城呢？那大卫怎么可能打败那个比他高强强悍的哥利亚呢？那摩西怎么率领以色列百姓经过红海呢？这都看起来都不可能，都不是有理性有数字可以计算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它不是只有数字的问题，它还有包括上帝的层面，上帝的因素。所以如果你没有把上帝的因素加进来的话，那你肯定不行的。那上帝不喜欢12个探子当中的10个探子，你知道这十二个探子回来报告，对不对？不是因为他们报告错误哦，这十个探子他报告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错误，可是呢他们是纯理性纯数字来报告，他们没有把上帝的因素把它放进来，结果上帝不喜欢这些人。可是另外两个人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也不是好像鸵鸟一样就埋在沙堆里面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一定可以一定可以，不是的。他们也知道这个客观的环境是这样，但是他们知道上帝如果要我们进去，他应允我们进去，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去。这就是他们对上帝的信心。所以衡量一件事情的时候，对有信仰的人来说，我们除了数字之外，我们要看到那个上帝在其中有没有工作。这就是我讲的，我也仰望他的话，我仰望上帝的话。这个诗人上行者来到这个地方，他说我仰望上帝的话，因为他仰望上帝的话，他怎么仰望上帝的话呢？他依靠上帝，他依靠的程度是第6节里面所说的，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守夜的相信太阳一定会出来，隔一天太阳一定会出来，天一定会亮。同样的，上行者相信上帝一定会照他的应许，一定会施怜悯在他身上，所以他所应许的看起来似乎延迟了，但是必然会来到。有时候不是照我们的时间应许来到，是上帝的时间，但是我们急就急在这里，我们希望马上现在能看到，但是上帝偏偏不要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拿到，他就好像透过这个环境熬炼我们，所以这是一个熬炼的过程。但是 这个上行者他有一个渴望，他说剩余守夜的等候天亮，他非常渴望上帝的怜悯能够来到。我刚刚讲的玉人英宣教士，他的妈妈每天不停止祷告，求上帝给他机会回到北京。他到了60岁还去读神学院，然后做传道人。那38年之后，上帝就带领他从洛杉矶回到北京。他回去北京做什么？只是跟亲友兄弟姐妹父母见面吗？不，上帝给他一个负担，一个新的眼界，他要把福音带回到他的家乡去，跟他的父母传福音，跟他的亲人传福音。所以很奇妙，在那个传记里面，他就带领着他的父母信主了，兄弟姐妹信主了，很多亲戚也因为他的缘故信了主。所以这个地方他一个态度就是灵性的态度，灵魂的态度，呼求上帝。各位，态度很重要。第四个，我们要看到讲到丰富的救恩，我们就看到在第六节之后，上行者就鼓励上帝的百姓用同样的态度来依靠这位上帝，而且信靠他。上行者不是一个孤独的上行者，因为在上行诗歌122篇，诗篇122篇第一节，大卫这样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所以可见得他不是孤单一个人在走天路而已，他是有一群人跟他一起走。那既然他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等候的心，他也知道上帝一定会听他，所以他就劝诫那些跟他同行的人说，我们以色列百姓啊，他说你们当仰望耶和华，你们当仰望耶和华。为什么每一个上帝的百姓应当仰望耶和华呢？接下来这个第六节到第七节到第八节有三个理由。第一个，他说因为他有慈爱。在新雅各版，新雅各王版就把它翻成因为他有怜悯， There is mercy with him， 他有怜悯。以色列的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所以怜悯与他同在，怜悯是他的本性，正如公义是他的本性一样，他喜爱怜悯。所以在上帝所做的工作里面都是带着怜悯的，就因为他所做的工作都带着怜悯。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不是很理想，他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怜悯。那第二个理由呢，是他有丰盛的救恩。这个救恩的本质啊，就是救赎人脱离罪。因为我们到第二次的地方，我们就发现说他呼求，为什么他呼求呢？因为他犯罪啊。所以这个讲到他有丰盛的救恩，是要回应第三节第四节他能够救人脱离罪。所以耶稣的名字啊，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然后在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这样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那这个救恩的本质是赦罪的本质，另外呢，这救恩啊是丰盛的救恩。在这位救赎主里面有丰盛的恩典跟真理，他的恩典跟真理啊是为所有人预备的，他不是为一小撮人，他是为所有人预备救恩。他不但为所有人预备救恩，他也为每一个人预备救恩，他也为你预备救恩，所以是丰盛的恩典。所以很奇妙，我们的救恩啊，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是非常奇妙的，它是丰盛的。Plenteous redemption， Plenteous redemption。 那第三个呢，因为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恶，一切的罪孽。换句话说，上帝救赎以色列的应许啊一定会成就， 他救赎他的百姓的应许也一定会成就。我们这一群属上帝的儿女，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好像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有一位相同的属灵的信仰之父，就亚伯拉罕。那所以上帝的救赎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定会成就。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诗篇当中啊，这个上行者他深度的忏悔，因为犯罪的缘故，可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不遮掩他的盖，他的罪，在这个罪恶当中，他谦卑的自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上帝的拯救。那上帝他也信靠上帝的话语，他也寻求上帝的话语，因着寻求上帝的话语，他就抓住上帝的应许，他就能够经历到上帝丰盛的救恩。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到，如果我们的灵性的光景在非常低层当中，甚至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全然不知所措，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抓住上帝的话。我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啊，去看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啊，忽然间在最近这段时间啊，半年的时间啊，得了很深的忧郁症，她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忽然间整个手脚都没有力气了，还不见人。我要去看她的时候，她先生说：“不要过来看，因为她不想见人。”这种情况里面怎么办呢？我最后啊，我还是跟我师母一起去看了她，我们就跟她分享，在这种光景当中，其实很多话没有办法安慰她。人在这种情况里面，什么都不想做，连吃饭都不吃，所以身体忽然间消瘦了这个七八公斤。那这个时候呢，你要说请他祷告，他没办法祷告，怎么办呢？我就跟他分享这诗篇130篇，在这种非常低层的光景当中，你从内心里面呼求嘛，你不一定出声出来，你不一定有很美的言辞，但是里面总可以呼求吧，里面总可以呼求吧。当然我们也需要透过弟兄姐妹，旁边的弟兄姊妹，求神加添给他心灵的力量，让他能够从其中站起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需要很多弟兄姐妹的关心带导。那他自己要在这个低层的光景当中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要抬起头来，用信心的手抓住上帝的话语，抓住上帝的话语。诗篇130篇是一首忏悔诗歌，但是在忏悔当中，他会不断的往上，好像不断的攀登。原来在低层的时候，过了低层也可以往上，属灵可以往上攀登高峰哎。所以有时候人生会有低层的时刻，那低层呢不总是都是在低层里面，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哎，上帝就救我们出离这个黑死硬的幽谷，那个时候就来到平坦的土地，平坦的高原。所以各位，如果你处在这种灵性黑暗低层的光景当中，请你不要放弃，请你呼求上帝，就是呼求，然后相信上帝在这个时刻也会听你祷告。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的心就仰望上帝，你的心就向着他，对他说：“上帝啊，你知道我的情况，你知道我的情况。”你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好像错乱了都不能祷告，错乱了什么都理性都不清楚了，没有到这种情况。那没有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向上帝呼求说：“上帝啊，你知道我的情况。”当然对我们当中很多人没有这样属灵的经验的时候呢，你们听但是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有些人虽然看起来年轻，但是已经有人生的很多的那种经历了，历尽这个沧桑。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人都可能落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很快的经过。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施恩同在，感谢你在我们人生最 低沉的时刻仍然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透过这个诗人的诗歌里面，我们像他一样向你呼求，从深处向你呼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听我们侧耳听我们祷告的声音，回应我们，让我们可以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让我们可以早早的欢呼喜乐。求主施恩同在，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